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吕思云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吕思瑜。今天我们要看《创世纪》第26章。今天的主题都围绕在以撒的身上。关于以撒的记载是《创世纪》四位族长之中篇幅最短的。若是从第25章开始算起，也只有到27章而已。在这三章的篇幅中，比较完整而且比较具体显出以撒族长角色的只有今天的26章。其他的地方如果有以撒的资料，例如关于他的出身，他被带去准备献祭，甚至到娶妻等等，这些记录都不是以他为主轴的描述。比起亚伯拉罕、雅各和约瑟这三位其他族长的故事篇幅，以撒的重要性实在是逊色了一点。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后代以色列人提起他们与耶和华上帝的关系时，总是说我们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这句话就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以撒在以色列民族当中正统的族长地位了。第一章的第一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这里说的亚比米勒是基拉尔王，是一个王的称号。这位亚比米勒应该不是亚伯拉罕时代的那个亚比米勒，或者是当年那位亚比米勒的儿孙。基拉尔在非利士境内，靠近巴勒斯坦西南海岸。以撒大概是想由基拉尔南下，然后再前往埃及。但是耶和华吩咐叫他不要下埃及，并且向以撒重申了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因此以撒就住在基拉尔。也许有人会觉得，为什么他们满有上帝的赐福，却频频遭遇饥荒呢？亚伯拉罕遭遇饥荒，以撒也不能幸免得遭遇饥荒。晴天或者是下雨，不都是在上帝的手里吗？能叫农作物生长的，不也是上帝吗？上帝为什么把他带出去，又不照顾他们呢？其实，上帝在各个时代，常常都是借着苦难来造就他的百姓。诗人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保罗也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苦难常常是我们经历上帝真实与大能最好的机会。苦难的压力往往也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必需品。虽然以撒也遭遇困难，但是他的生命中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效法学习的。以撒最鲜明的特质就是他的顺服。 以撒最叫人难忘的顺服，就是在摩利亚山上，他父亲亚伯拉罕以他来献祭的这个事件。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怀疑他的父亲，在献祭的整个过程里，他也没有挣扎，没有抗拒，没有抱怨，甚至到后来也没有心灵受伤的后遗症。这是难以置信的单纯顺服。其次就是他的婚姻，同样是难得的顺服。亚伯拉罕把自己儿子的婚姻托付给一个老管家，只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还不是跟新婚妻子的条件相关，只是不可以把以撒带回去。那时的以撒已经大约有40岁了，已经是一个成人了，而且是个有思想有情感的成年人。但是对于自己的终身大事，他全然顺服自己父亲的想法和安排，同样是难能可贵。但是以撒也有一个弱点，与他父亲亚伯拉罕一样，就是对生命安全的惧怕。埃及和基拉尔成了亚伯拉罕和以撒父子生命里最大的试探，亚伯拉罕在那里惹上麻烦，以撒也陷入同样的网罗。第七节，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那是我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上帝用不一样的方式，同样的保守了他的妻子利百加。第八节说，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传统的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比较含蓄保守，说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就是游戏玩耍的戏玩。但是有些其他版本就翻译的比较直白一点，比较接近拥抱、亲热或是爱抚之类的，那才会让人联想这不是兄妹的关系。第九节，亚比米勒招了以撒来，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她而死。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些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因着亚比米勒无意间的发现，就保护了他们在此地往后的安全无虞。但平心而论，从某个角度来说，以撒的谎言也比他父亲更严重多了。因为亚伯拉罕所说的谎言有部分是事实，撒拉的确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只是后来做了他的妻子。亚伯拉罕的谎言只是表达了部分的真相，但是利百加是以撒的堂侄女，不能算是妹妹，所以她的谎言就更夸大了一点。其实每一代都需要面对自己的考验，有人可能做得比上一代好，也可能做得比上一代差一点，但是无论如何，上帝总是怜悯他们的软弱。虽然在《B 并不合适的错误方式里，上帝却仍然保守他们脱离危险。虽然上帝也给他们一些严酷的考验，但是却一直都眷顾着他们，这就是上帝的爱。创世纪二十六章十二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最近这几年，我们遇上 COVID-19 的侵袭，许多产业行业都受影响，虽然称不上是荒年，但的确也影响民生甚巨。这节经文也就是创世纪二十六章的第十二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就常常被引用，被拿出来分享鼓励和劝勉，叫我们不要沮丧。即便是在荒年，在荒年撒种 也是可以有机会得到百倍的收成。以撒居住在基拉尔的时候，虽然是在荒年之中，但是他可以有百倍的收成。除了有人的努力之外，更有上帝的赐福，因为百倍收成的原因是耶和华赐福给他。上帝对以撒的赐福不只是收成有百倍，圣经说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的仆人，以至于非利士人就嫉妒他，甚至开始排斥他。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山谷的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当以撒迁移到基拉尔山谷，就发生了挖凿水井的事件，也让我们再次看见以撒的人格特质与性情。通常水井是由村落负责挖掘，也受村落的保护，需要相当多人力，尤其在当时并没有今天的大型机具来协助开挖，就更加的费时费工费力。又因为水是人口作物牲口的必需品，因此在村落之间，或者是村落和同样需要用水的游牧民族之间，就难免发生争执。在当时，他们都会给每个挖掘出来的水井起名字，名称一经通用，所有权就比较容易确立。起名之后，还能够避免将来发生争执，即使真的发生争执，也比较容易有解决的途径。水井的名称也是部落传说的一部分，可以一代一代的传讲下去。这些都充分说明水井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此外，水井不但具有经济价值，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战争中，经常会发生堵塞敌人的水井，或者是故意污秽水井，让水不能饮用等等。因此，水井的价值和意义就更显得重要了。第十九节，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因为基拉尔的牧人和他相争。这是以撒第一次的退让。第二十一节，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来竞争，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西提拿就是为敌，就是敌人的意思。这是以撒的第二次退让。第二十二节，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以撒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到了第三次，基拉尔人终于不再跟他们相争，以撒这才能安定下来。在这个基拉尔的挖水井事件里，更加凸显了以撒的平凡温文的特色。以撒没有像亚伯拉罕那样英勇非凡的事迹，也没有像雅各那样的成功故事，他只是个平凡的普通人。他让我们看见，上帝不仅眷顾世界上那些伟大的能做大事的人，上帝也喜爱 也眷顾那些平凡的、保守的普通人。今天的我们，可能绝大多数都是平凡的普通人，这就让我们可以得到鼓励和盼望。圣经说，要爱你们的仇敌，要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以撒在基拉尔的表现，让我们看见他以良善的力量胜过邪恶。在登山宝训的八福也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以撒虽然没有杰出的英雄行为，他的保守温柔性格却使他成为伟大的人物，成了他蒙福之道，不断地得水得地。以撒有上帝同在，以撒的蒙福不是由他自己说的，而是从一些跟他敌对、讨厌他、憎恨他的人，也就是叫以撒离开的亚比米勒，他们的口中来见证、来证实的。他们看见以撒本来应该灭亡的却没有灭亡，不应该兴旺的却加倍的兴旺，因此就知道这绝不是出于人的力量，应该是有上帝与他同在。所以只得放下尊严，不顾面子，要来求和，正如当年亚伯拉罕所遇到的情景一样。这更让我们看到上帝是多么眷顾、保守、赐福给他自己所拣选的子民。第二十四节，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上帝，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这里说当夜，意思就是以撒一归回，上帝就显现来安慰他。上帝启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要以撒记得上帝与亚伯拉罕之约，目的是赐他安慰和平安。这也表示上帝与亚伯拉罕之约已经延续到以撒的身上了。因此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敬拜耶和华。那个晚上，耶和华向以撒显现的时候，告诉以撒，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曾经离开天上荣华，来到地上又饱经忧患的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上帝对他儿女的眷顾，不仅仅是在上古的历史中，也在今日你我的生活中。今天他也在对我们说，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总是体恤我们的软弱，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心，让我们可以靠你就不害怕。谢谢你把以撒的生命放在我们面前，请你帮助我们学习以撒的榜样，让我们的生命有更多一点的温柔谦卑，让我们经历到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
爱。